係咪國際方面嘅消息？首先係新聞提要：南韓不急於同美國關稅談判，川普長指下個星期訪韓。土耳其 6.2 級地震，230多人受傷。雲南 4.8 級地震，幾百間房屋受損。美陸軍士官洩漏機密情報被中共遭判7年。春下個星期將在墨西哥州集會紀念就職100日。歐盟開罰單，罰蘋果 Matter 美國不容新型經濟勒索。第三架波音自中國飛返美國，波音執行長話不會允許中共報復影響公司復甦。下面請聽詳細報導。南韓新世界集團星期四表示，美國總統川普長子 Donald Trump Jr. 下個星期將訪問南韓。南韓社報導話， Trump Jr. 呢次訪韓係應新世界集團會長鄭容鎮嘅邀請，佢將同南韓十大企業集團掌門人在內嘅商界領袖會面。出口導向嘅南韓自去年12月以嚟面臨政治領導人真空。川普政府對南韓徵收10%的基本關稅，並對出口到美國的鋼鐵和汽車徵收25%的關稅。南韓外交部長23日就即將舉行的韓美2+2貿易磋商表示，不急著推進談判，將主要聽取美方的立場並提出初步意見。如今距離南韓總統選舉剩下40多日，距離美國關稅豁免期還剩下70多日。韓聯社報導，南韓外交部長表示，他不想預判談判速度或結束時間，強調無意過快推進談判。土耳其當地時間23日下午12:56，伊斯坦布爾南邊的馬爾馬拉海發生規模6.2級地震。土耳其內政部長耶里卡亞表示，震源深度大概7公里，總共持續13秒。美聯社報導，至少有236人因試圖從建築物高處跳落嚟或者係恐慌而受傷，其中大部分在伊斯坦布爾已經在接受治療。由於伊斯坦布爾被認為極有可能發生大地震，居民處於焦慮當中。無獨有偶，中共當地時間4月24日深夜凌晨12:08，雲南亦都發生規模4.8級地震，震源3到10公里，9個鄉鎮都感到地震。據報有442個房屋受損，冇人員傷亡報告。之前緬甸發生規模7.7級地震，雲南、瑞麗等多地亦都有明顯震感。一名美國陸軍情報分析員因向中共提供敏感國防信息，包括保衛台灣、美軍武器系統及軍事戰術和戰略等機密文件，星期三被判處7年徒刑。法新社報導，擁有最高機密安全許可的美國陸軍中士舒茲2024年3月在位於肯塔基州和田納西州交界的坎貝爾堡軍事基地遭到逮捕。根據美國司法部聲明，舒茲去年8月認罪泄露至少92份美軍敏感文件之後，現在已經遭到判刑。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 Cash Patel 在聲明中表示，這次判刑是對叛國者的嚴正警告，你將為此付出高昂代價。根據起訴書說，舒茲向一名住在香港的個人提供90份美軍敏感文件，他認為這個人與中共政府有關聯。美國司法部長邦迪星期三表示，司法部將持續防範中國針對我國軍事的行動，並確保洩漏軍事機密的人都會在監獄服刑多年。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下個星期將在墨西哥州舉行一場集會， 紀念他就職101，這個是指今年1月重返白宮以來的第一場集會。白宮新聞秘書長萊惠特23號表示，川普將在29號訪問馬科姆郡，該地位於汽車製造重鎮底特律的北邊。這場集會將在川普上任100日前的前一日舉行，這是衡量總統競選承諾實現進展的傳統里程碑。密歇根州是川普去年在重返白宮過程中從民主黨手中奪取的關鍵激戰州之一。自上任以來，川普除了週末的個人旅行外，很少出訪。這個星期較晚時候，川普將前往羅馬參加教宗方濟各的葬禮，這是他第二屆任期的第一次海外出訪。歐盟對美國兩大科技巨頭的罰款引發美方不滿。歐盟反壟斷機構星期三分別對蘋果罰5億歐元，對 Meta 罰2億。這是歐盟在抑制大型科技公司權力的新法案下首度實施制裁。歐洲議會議員史亞布還呼籲執委會繼續對 Google 的廣告技術業務以及 Elon Musk 旗下的社交平台 X 進行調查。針對歐盟的罰款，蘋果公司預計提出上訴， Meta 亦都批評了歐盟的決定。 Meta 全球事務主管卡蘭普聲明表示，歐盟執委會試圖攔阻成功的美國企業，同時卻是允許中國和歐洲企業按照不同的標準營運。白宮表示，美國不會容忍這種新型經濟勒索，並且說歐盟的數字市場法具有歧視性，專門針對和破壞美國企業，扼殺創新和實施審查的境外法規，將被視為貿易壁壘和對自由公民社會的直接威脅。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之前揚言要對那些懲罰美國公司的國家徵收關稅。星期四早上，又有一架波音新飛機自中國啟程返美，是美中陷入關稅僵局以來的第三架。波音公司執行長奧特伯格星期三證實，波音的全新飛機自中國飛返美國，是因為關稅問題導致中國客戶拒絕接收。《維加日報》報導說，奧特伯格星期三透過視訊發表第一財季報導證實，由於關稅問題，很多中國客戶已經表示不會接受新飛機交付。他指出，中國是唯一有客戶拒收新機的國家，如果中國客戶拒絕接收，該公司不再為他建造新飛機，並會將已經完工的飛機轉賣給其他極需要新客機的客戶。目前全球的全新客機面臨短缺，包括馬來西亞、印度都有航空公司表達願意接收中國退貨的波音。奧特伯格表示，不會允許中共的報復影響公司復甦。是不是有更多國際方面的消息？日本政府16號首度與美國政府開會交涉關稅，但未能成功取得立即的關稅豁免，雙方同意協調，而此本月內啟動第二輪談判。日本政府已經通知執政黨經濟再生擔當大臣赤澤亮，亦都正計劃4月30號訪問美國三日，以便展開第二輪關稅談判。日方如果同美方談妥的話，第二輪交涉預期在東京時間5月1號舉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表示，受到美國關稅政策不確定性升高及全球貿易前景疲弱影響，日本經濟面臨成長和通貨膨脹雙重壓力，預料日本銀行將延後原先預定的加息計劃。面對能源和生活成本上漲，日本首相石破茂星期已宣布調降汽油價格並補貼電費， 部分国会议员更是主张暂时降低消费税来减轻家庭负担。针对川普总统日前推出的大范围基准和对等关税政策，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一场行政命令签署仪式上，询问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目前有多少国家主动和美方接洽。卢特尼克回应说，已经有90个贸易伙伴联系美方，希望展开磋商。川普表示，他们都想达成协议，但这些协议必须是公平的，不会是那种敲竹杠的交易。川普对记者表示，对于无法和美国达成协议的国家或企业，美国政府将单方面设定关税。川普说，如果不能够达成协议，我们就会自行设定关税，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就会有具体措施。当被问及这个政策是否都适用于中国的时候，川普表示他可能会和北京达成特殊协议，并强调美中双方每日都有接触。白宫新闻秘书长莱维特在星期二的新闻简报会中透露，这个星期美方正在和34个国家洽谈贸易协议，其中已经有18份协议草案承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计，尽管贸易战加剧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和通胀前景恶化，但是关税将有助于美国降低2025年的财政赤字。这个有191个国家的组织在星期三发表的财政监察报告预计，今年美国联邦整体赤字将降到国内生产毛额 GDP 的 6.5%， 低过2024年的 7.3%。 IMF 表示，对美国来说，贸易战将引发供给冲击，推高价格并拖累生产力。对贸易伙伴来说，关税上调将转化为需求冲击，打击产出和价格。IMF 在星期三的报告中指出，关税给美国带来收入增长的幅度极不确定。一方面，不同产品之间差异很大；另一方面，关税表本身的不确定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国家情报总监陶尔西星期三表示，他已经针对情报界泄漏事件向司法部提交了两项刑事转介，并且说第三项刑事转介亦将即将提交。陶尔西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将我们的情报政治化以及泄露机密信息，这个将我们国家的安全置于危险当中，必须终止。那些泄露机密信息的人会被发现并受到法律最大限度的追究。他还说，期待和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合作，调查清除并起诉这些犯罪分子。在这份声明发表之际，川普政府正在打击发生在联邦机构，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的联邦机构中的泄密事件。国防部的这一系列泄密事件是其中的热点。五角大楼目前已经为此解雇了三名高级官员，其中两个是国防部长海格塞斯的高级助手。金色财经报道，当地时间星期三，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旨在将人工智能 AI 纳入美国的课堂。虽然这个行政令的具体文本还未公布，但是华盛顿邮报获得的草案副本显示，这个行政令要求开展学生 AI 应用能力培训，并推动学校和企业合作实施相关教学计划。这个命令将指示教育部长麦克马洪优先使用联邦资金培训教师和管理人员如何应用 AI，并将它纳入所有学科教学。根据这个报道说，美国政府将成立一个人工智能教育工作组，鼓励联邦机构和私营部门合作，目标是教授学生基本的人工智能素养和批判性思维技能。 近日美国新泽西州南部沿海地区发生野火，野火面积已经超过13,000英亩，浓烟直扑海岸，导致部分地区电力中断。新泽西州消防局局长 Sean 星期三预计火灾面积仲会扩大，他说这个可能成为新泽西州20年来最大的一场野火。根据新泽西州森林消防局的通告，这宗名为 Jones Road 的野火在4月22号距离曼哈顿大概85英里的 Ocean County 爆发，但直到当日晚上才被发现，目前已经烧毁了至少13,250英亩的森林，超过1,300栋建筑物面临野火威胁，几千人被紧急疏散。消防局官员表示，截至星期三晚上7点，50%的火势已经得到控制，起火原因仍在调查当中。星期三 ，New York 市紧急事务管理局和州环保厅发出通知，由于新泽西州南部燃起的野火影响到 New York 市，星期四的空气质量可能出现温和的受影响状态，对空气质量敏感者建议不应该做剧烈的户外运动，有症状的人最好不要出门口。